OK， 虽然说呢，就是这集播出的时候，
对，
某一个很重要的小场馆已经开幕一段时间了，孤岭街小剧场。
哎、欸，太大声会爆音了。
哦，孤岭街小剧场，因为我太兴奋了，对不起。
好，
对，孤岭街小剧场呢，在昌大就是两年不知道修到哪里去，
终于
开幕了，
终于开幕了，
我都要哭了，
是笑。
对，好，虽然说这集播出的时候就已经开幕一段时间，但我们还是要很兴奋的来恭喜孤岭街小剧场终于重回大家的怀抱，
终于重回大家怀抱了。
对，那、欸、你要不要来聊一下？
他在他在十月八不是不是两年前是不是2018年？
对，
2018年的几月二十一啊？
我也忘了。
总之就是一个好像八月还是对，八月二十一这样，还是对，房子反正，然后开始就在开始整修这样。
对，然后修到，
然后整修了不知道几个月哦，中间一度停工。
对，一度有想说他真的有在修吗？
完全没有在动啊。对啊，
对，但是他这两年修下来状况其实也不是很好啦，因为实际上现在孤岭街小剧场还是有所谓的募资计划，要让他就是内部再优化。
好，对，没错。哎、欸，等一下哦，有一些听众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对这个场地这么兴奋。
是的，
那。要说的是，这个场地呢，其实它本来是一个警察局，
中正二分局。
对，它对，那其实最早应该叫是古亭分局还是什么？
哦、
对，好像是。总之它名字，反正它是个警察局啊。然后、
欸、你要记得对着麦克风讲。
有。然后呢，那它很早很早之前，在有一个叫小剧场联盟的时候的时期的时候，因为它其实这个警察局就算是废弃了。对，然后小剧场一些一些小剧场的那个创作者，他们就组成一个小剧场联盟，然后跟台北市政府希望能够取得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实验剧场的一个空间。
是，
对，所以一直以来，他等于是在这个场地里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实验性的演出，然后而且这个场地他有名到国外的那个艺术家啊、创作者啊，或者是剧场观众都是慕名而来，它是一个圣地，你知道吗？台湾的一个
剧
场圣地哦。对，就是你喜欢看剧场的话，你一定要来台湾的孤岭街
小
剧场。
哦，
是这样，是真的，因为、
okay.
因为很像，对，就是我听说我认识的朋友，国外的朋友，他们都说，哦，你们的孤岭街之类的，对，就是一定要来这样。
哦，对，所以其实对于创作者来说，孤岭街小剧场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创作基地。那对于观众啦，比如说因为我是观众，对于观众来说，其实有我非常多美好的回忆在孤岭街小剧场。
哦，
比如说我在那边可以看到碰到非常多的创作者，那其实我觉得那个创作者都很好聊，然后就会碰到的时候就聊一下啊，就是你接下来的计划、啊，然后再来孤岭街小剧场是给人那种很温馨的感觉，比如说前台是都会有人啊，你不管是拿票啊，或者是你看一下就是文宣或什么之类的，都是一个很。就是很舒心的存在，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有进去啊，碰到姚馆长啊，然后就是聊聊天啊，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还问说，哎、欸，那个孤岭街小剧场外头啊，正门口外头有一盏灯啊，那它是怎样？就是灯亮就有戏吗？说对，灯亮就有戏，我就觉得啊，这好可爱哦、喔。对，那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皇冠，
对。
我们失去了很多小剧场的场地，那孤岭街小剧场其实它整修再回来真的是对，不管是对观众啦，或者是对那个演出创作者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团队他可能、欸、因为孤岭街小剧场它容许的演出的类型或是演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对，
因为它其实除了一楼可以演出之外，二楼也可以。
对
对，而且二楼还是何韵诗那是 MV 的拍摄地
啊，真的、哦。
就是何韵诗，何韵诗不是之前有一档演出是那个痴情？
何韵诗其实演蛮多的啦，其实。
对对对他演很多，对对。然后有一支 MV， 他就在孤岭街小剧场二楼拍的、
哦 okay。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那支 MV， 想说。 哎、欸，这好地方好熟悉，但是有这么美吗？就是全部都打上了那种哦朦胧的白光啊，超美的。然后后来发现，对，它真的是孤影街小剧场二楼。
对，其实孤影街二楼其实蛮美的，
对，
就是、太阳晒进来，然后整个白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因为它是一整块长条的区域，所以它可以做的那种运用跟安排其实很多，嗯、你可以做成镜框式的啦，
对，
或者是做成那种。好，沉浸式的也是可以啦。
对，
对，所以孤影街小剧场其实一楼跟二楼，我只差还没去过三楼。
三楼就是排练场，
排练场而已。
但是、
哦、
但有一些很小型的，就是你不需要这么复杂的灯光技术什么什么这些的、
嗯、
设备的话，其实三楼也是可以演出
哦。
哦，
原来如此，
也是可以。
OK， 那他其实有之前，因为我们之前都在易碎节跑。当开机大队嘛，那也有几年易碎节的易碎中心，其实就设在孤岭街小剧场
的二楼，
对
对，
然后就会很开心，去那边都会碰到好朋友，
对，
他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是演出场地之外呢，他也是剧场人交流的好场地，
没错，那我觉得孤岭街那次就是易碎节当那个易碎中心、嗯、那次，我觉得算是整个易碎节作为易碎中心来说是人比较多的。
哦、
真的是真的会有人没事就会上去，
对
对，
因为它很好抵达、啊，
对，
它就是出了捷运站之后走一下就到了，
对
对啊，
对就对啊，就在孤岭街五号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你出那个中正纪念堂，就是你可能还可以去那个南门市场或附近吃个饭，然后就可以去孤岭街小剧场啦嘞。
我、哦、现在没有南门市场。
哦，它现在移到另外一边去了，
对，那整栋已经
被
拆
掉
了。
对啊，事过境迁，那没关系，孤影街小剧场回来了，我好感动哦、喔。
真的很重要哎。
对，而且他从，因为我们今天录影，今天是10月24号，从昨天开始有演出，
嗯，
就是那个狂人教育李导的，
对
对对，對是的。然后之前在聊易碎节的时候，也提到说易碎节的那个即刻重演，
嗯，
都就是在孤影街小剧场。
哦，对
哦对
对，就是。今年易碎节所有就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些演出都会在、嗯、孤岭街小剧场再演一次，
嗯嗯，
对，那所以如果之前、没有看到的话都可以再去看一次、嗯、
是的，这就跟那种疫情结束后啊大剧场解封，然后小那个现在孤岭街解封，真的是
哦
兴奋，对
对对啊，这两年真的是很少的那种小剧场的那种演出，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它可以凝聚所有剧场人的一个存在耶。
对啊，就真的很明显就感觉到啊、哦，你没有你这两年好像没有看到一些有趣的演出，
就是、对，然后就是你也没有一个归属感，就是、啊、对我就是去孤影街走走好了的那种感觉，
对啊，对啊，
耶、
啊， yeah,
现在终于回来了、嗯，非常的令人开心。所以大家就是那个有空的话，可以去孤影街走走啦。
对，一定要
哈。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就是在开放的就再次开放了这个、孤影街小剧场呢，他们会有规划一系列的活动，那他们其实、接下来其实希望。可以让孤岭街小剧场可以打开再打开，
对、
哦、这也是他们这次的主要要做的一个就是开幕之后的任务了、
嗯、
因为可能以前大家会觉得啊都是小剧场的观众去看、
嗯、
那他们会希望这次的就是再重新开幕之后，希望可以让更多不认识剧场的人也可以来、
嗯、
因为孤岭街它这个场地，因为刚刚有说这就是一个原有是警察局嘛，
对，
那他原本警察局其实最有名的就是孤岭街那个后台有一个那个监狱，
对，禁闭室，
对你光用一个观光客的状态到这个空间，你就会觉得啊好有趣哦，我看到一个警察局那个禁闭室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对，那是而且他们的那个就是空间，然后那些那个材算什么材料建筑材料。都还是沿用之前的
原有的
东西，对对对，所以不是全部打掉重做的，
是的，是的，
对。
好，所以说就是 anyway， 它终于开放了，所以大家可以去走走。然后我刚好这几天看到有一篇是那个一个剧评人吴月林，他写的文章，然后他说他就是写说就是去过北加高这些小剧场空间，你是热血剧场迷，所以我们来顺便来聊一下。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孤岭街小剧场，没办法，他实在是太重要了，
真的太重要。
那我们来聊一下他还提到哪一些台北嘉义跟高雄的 剧场好
了。OK OK。
好，他第二个提到的是，哎、欸，这个其实我们也很常去，而且这个是易碎姐的好朋友，
对，这个是
就是私剧场。
哦、oh, 哦 ，OK， 私剧场，对，
在大道城的私剧场。那我觉得，私剧场我觉得超美的。他的那一面，
那个书柜，
那个书墙哦，虽然说没有看那么多书，但是觉得进到那个空间就一整个的有气质了起来。
真的，那每次看到那个书墙，我就想，那个最高那一层我要怎么去拿？
那个跟易凯借一下梯子。对，然后思绪想在大道城，然后他也一段时间了，然后呢，那个他在二楼，哎、欸，不对，三楼。
三楼吗？
反正他不在一楼了，他
对，
他其实是要走个楼梯上去的。
对对对。
然后他那边就是台北易碎姐的演出空间，平常也有开放排练啊，或者是演出。
嗯。
那最重要的是，那个其实那个地方其实还是大道城国际艺术节的那个统筹的一个单位。
嗯嗯。
对
嗯，
然后每年他们就会联合大道城的场馆啊，然后有演出，那其实都还蛮热闹的。
对，上礼拜吧。还是上上礼拜、
我有点忘记了。
对，
所以私剧场就是因为其实大道城那边，我一直觉得他那边很好逛啦、啊。
对，
就是、
那边其实你随便然后有吃的有
对
呀、
啊，
对
啊，对
啊，
对
啊，
对，然后就是他是在那个，他就是在那个，我都会说他是在永乐市场的对面的巷子里面，私剧场小小的，然后那是一个很精致、很漂亮的场馆。对，然后他们现在就也很认真的在营运，就是团队啊，还有就是艺文空间一起走就对了。
啊、位置其实我想起来就是在那个啦，花生汤，花
生
汤正对面
哦，
正对面的巷子，
我都会说是那个那个什么、
油条配花生汤的那个、
或者是那个奇鱼米粉斜对面的巷子。
奇鱼米粉 OK
哦，对，所以有一个是私剧场。对，那私剧场的话，你是有在私剧场看过演出还是？
有啊，最近就是看那个、少女戏之后
啊，对，他就在私剧场，就是易碎姐的演出，
对，很酷的演出、
啊、然后我们是啊，我之前讲那个易碎姐那个，就是全家都是你家
哦，对，之前有讲过
那一档也在，
就是就在豪笑排演，
那档也在私剧场，
对，
而且如果不是私剧场，他有那个楼梯，他还没有办法，你知道这么有戏剧性，
对，没错，
演出也
小东西在那一场气死了。
对，所以私剧场也是一个很漂亮而且很独特的空间、
嗯、
那他讲到文章里面呢讲到的第三个剧场是 Playground 南村剧场，
嗯，
四四南村那边，
对，
你有去过吗？我昨天才从南村剧场回来、
是不是有两个啊，南村是不是有两个、是一个是图书馆还是什么是改的吗？还是这是同个？
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 我也只知道那个南村剧场，我不知道有一个额外改的、
okay.
那南村剧场它是2019年末才开幕的，那就我的观察啦，就是这一两年看南村剧场的，这一年看南村剧场的演出，因为它目前南村剧场的应该说是统筹还是策展人是吴正汉，就是做那个北艺音乐剧人才培训的那个、那个剧评人
，OK，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是有意识的想要让南村剧场变成音乐剧的孵化基地
哦、
对，那我虽然南村剧场其实很好去，它就是四四南村，那四四南村就是你坐到坐捷运坐到台北101二号出口出来之后左转。走五分钟就到了，对，然后它南村剧场是一个平常是一个书有一个书店，它就是你一进去那个南村剧场、
啊，那就是、
就是那个吗？
就那个我说的就是、那
個。它前半段是书店，然后后半段就是有桌椅，然后稍微高一点点的舞台，但是我觉得它因为几乎是全平面式的，所以它比较是它做孵化基地其实是适合的，比如说做一些戏剧类的独剧或者是音乐剧的小型呈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音乐会，像我昨天就是这个周末我就刚去，昨天去看完了那个热带天使的音乐剧音乐会，它就是小小的、对，然后热带天使会在明年七月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做正式呈现，他们其实已经筹备了一两年了啦、那刚好这次又是阶段呈现，这种阶段呈现的演出其实就很适合办在南村，而且很棒的是哦、如果你拿南村剧场的票啊，票跟去隔壁的那个好秋杯狗啊买东西有折扣呢。
哦，这个是这今年才这样还是？
我不知道，好像一直以来都有。对，因为好秋也很好逛啊，
对，
对，它贝果很好吃啊，然后你只要凭南村的剧场的票就可以去，所以南村剧场其实是今年啊、对，你可以看到他们有非常多音乐剧的演出跟讲 讲座，连讲座都有，比如说好像就不知道开始了吗还是结束了，就是管庆跟周定伟他们就有一场讲座是从歌手到音乐剧演员。
哦对，
周定伟，对、啊、然后还有就是几档那个新的比如说北艺音乐剧在孵化中的一些剧本啊，他们也会在那边做呈现、
啊、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而且他又很好到。
对，
我们刚刚讲了三个场地，其实那个都还算交通蛮便利的地方。
嗯，对，其实都在捷运站旁边。
都在捷运站旁边。好，那刚刚三个都是台北的。
台北的。
来，再来讲到这个，这个其实我真的没有去过，虽然说跟这个团实在是看了这个团不少演出了，就是嘉义的团，
嗯，
跟嘉义的剧场叫做新嘉义座。
哦，这个我完全陌生。
我只知道新嘉义座啤酒啦。
我连这个啤酒都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在喝啤酒。
对，好，那我们就来直接看一下这篇文章他写的内容。吼，主要是嘉义的在地的剧团软剧团，他其实是在2018年在嘉义市文创园区成立新嘉义座。
Okay.
然后他就其实剧团通常都是常住在嘉义县的表演艺术中心。
对，
因为他就在那个这个新嘉义座呢，他其实有一个类似像双基地的那种概念啦，我自己觉得这样看起来。
对。
对，然后他说他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是说他是以 season 以季，比如说去规划，比如说他有规划一些什么十八当人台语神变神，这个好像是他们固定有的那个、
啊、
那个很有趣、
哦、
他们会那个比赛还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也会有一些展演啊，我好像还看到还有市集吧。
哦，
对，所以而且我觉得叫他的名称叫做新嘉义座，这个实在是好复古哦。对，一直到以前的演出就是什么什么座什么座，有没有
哦、
很日式的那种感觉，
是哦，
对啊对啊、欸、所以是新嘉义座、嗯、然后因为它就在火车站旁边、
哦、
所以
交通也很方便，
对
对
对 对，因为大家想说啊，我都已经去到那个地方了，我还要叫车的就麻烦，
对
对啊、嗯、所以我觉得新嘉义座也还蛮可以去，而且其实软剧团因为他在嘉义生根很久了，所以他们现在有了他们之前比如说包含草草戏剧节等等的一些经验，他在规划就是嘉义新嘉义座的时候，他其实会更有想法，
对，
还有就是他的整个流程啊还有整个宣传上面其实会更顺畅，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大家如果去嘉义，就是除了吃那个林聪明砂锅鱼头之外呢，
对，
还可以去山新嘉义坐坐坐。
哎、讲到这个是在火车站旁边的、嗯，
对，他坐在火车站旁边。
然后我刚刚有想到，因为是想到火车站，所以我才想到，哎、嗯，那个中立火车站旁边的五号仓库，
对对对，中立火车站旁
边有一个场地，
对，那边有一个场地，
那个很棒，
那个场地很棒。然后那个场地之前是陈嘉生工作室承租的。对，
桃园艺文，
对，桃园艺文阵线啦，对对对，然后他们
就
是一
群，对，一群团啦，
一群有志青年，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我们都，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啊，然后他们就会说，会打趣说，是不是比云门还要近？我说，体感时间好像
是，真的是，对啊，
对，因为我每次搭捷运到云门，就是在捷运上面就是开始评估有没有坐起搞阿北啊，抬头看啊，怎么直到七里岸？哦，还有几站，但是。到那个中立五号仓库，其实那个体感时间很快，因为我觉得坐公车坐
火
车，
你下来然后
走一段就到了，
四十分钟你出来，然后走出来大概三分钟吧，
对，
三分钟到了，对
对，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场，而且
那边经营的蛮好的，
对，而且他还有他不只是给团队，他、
嗯、
有时候就是连高中生的一些活动，他们都其实有一起承租承包，
对对对，他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有做在地的一个、
嗯、
整个在地的那个剧场空间的概念，他我觉得是蛮好的，真的
是哦，
对
啊，所以大家也可以
活动都很亲民啦。
嗯啊，对
对
对, 对，他很接地气，
对对
对
对,
对，
回头看啊，
啊，
对
对对 对、
啊，
都很可爱，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团，哎，对哦，这个应该要再应该要把它列进去，有没有几个可爱的小剧场？
没关系，这个对一边讲可以
一边讲一边讲，然后再来呢，就是还有一个是刚刚几个好像都比较偏民间经营的，
嗯，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他在文章里面还提到，就指了一个高雄的。博二镇港小剧场哦， oh, oh, 对，会有这个呢，其实是因为他从镇港小剧展、建港小剧展开始啦。
哦、oh, ，
对，因为博二他那边就是他就是已经不用的码头了嘛，所以高雄市政府很早期就已经开始把那边开发成观光。
对, 对, 对,
对，然后反正就一间一间的仓库，
okay.
跟我觉得跟什么有点像，跟华山。 有一点像
，OK，
就是、
啊、就是码头，嘿
，对对对，因为华山也是一栋一栋一栋的，
对对对，
然后博尔也就是一间一间一间的、
嗯，
然后他其实因为正港小剧展其实也十年了，
嗯，
然后他们陆陆续续就是每年都会除了高雄本土的那个团队之外、
嗯，
也会邀演就是北部的团队或者是中部的团队、
嗯，
然后到高雄演出。
有
对，就是让他有那个巡演的那个
对
巡演的，就是可以打平，可以尽可能的增加巡演的机会啦。
嗯，
对，所以就还蛮可爱的。那其实提到这个，因为这个其实是高雄市的市政府、
嗯。
那除了这个之外，博尔正港小剧场，我那一天、
嗯、
我今年中回今年中间的中回家投票的时候呢，因为我高雄人、
嗯，
回家投票的时候呢，我还看到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剧场。
嗯，
在高雄市立。总图就是总图书馆，图书馆总馆的 B1，
那是什么？
对不对？
那是什么？
好，就是高雄市立图书馆，其实盖得很漂亮，总图。
对。
然后它的地下一楼有一个小剧场、
嗯、哦，
而且那个小剧场其实我觉得很漂亮
啊、哦，真的、哦。
对，因为它有一点就是那种环抱式半圆形的、
啊，
所以你进到剧场的时候，你会有一点走进那个弧线，然后再进到小剧场。它不大，但是 很可爱，很精
致。那我意思说，那边常有演出吗？
哦，很常有演出啊，
很常有演出。
对啊，比如说像我那天，我之前看的就是唱歌集音乐剧场、
嗯，
然后唱歌集也是在高雄生根快要有没有十年？有哦的音乐剧团队哦，他们前一阵子刚好就上到台北，刚刚说的那个南村剧场，做演出，
嗯、
所以其实。是互补的、oh, 对对对，那他们在高雄演出之后呢十月份到台北演出，然后他们在主要的演出都会在高雄嘛，因为他毕竟是高雄的团，
是、
okay, 然后做音乐剧，然后他其实是一个镜框式的舞台，
是哦、
嗯、我觉得也非常的不错，
哎、好
就有越来越多那种非常可爱有趣的小剧场，是还蛮好的，
蛮好的，
对，所以大家如果到高雄玩耍的时候，除了魏武营可以去走走啦，他的这一个图书馆 B1 的那个小剧场、
嗯、
其实是蛮不错的、
嗯、
对，而且因为图书馆真的盖得很漂亮、
嗯、
你可以去图书馆晃晃啊、
嗯、
我是那天没有空去晃啦，
对,
對，你可以去图书馆晃晃啊，然后就直接到那个 B1 去看、
嗯、
看演出，不过这两个都是属于官方的啦，
对，
但我也觉得蛮好，蛮好的、喔、
嗯，像这些其实像这些小剧场、哦
嗯、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自己会比很相对来说大型剧场来说、
嗯、
我自己会比较喜欢去小剧场的、
嗯、
原因是因为一来是整个空间感比较近，
对，
然后再来是因为 它一开始通常都不是用来作为剧场演出的、
哦 okay、
所以 我自己就会觉得它会有一个它有两层的意义，
嗯哼哼，
对对对，因为刚刚讲到这个，突然就想到，哎，就是为什么这些小剧场对，就是我会很喜欢小剧场的原因，
嗯、
就会想到这个东西，就是它可能有一些它是警察局，有一些以前是仓库，
对，
然后有一些可能你是一个图书馆改装的，
对，
这样就是它原本没有规划。然后可是因为有一个表演的演出、
哦、对，
然后或者是有一个这个需求，然后你要需要空间、
嗯、
然后他开始让这个空间变成、嗯、因为软体的关系它变成了一个硬体的空间，
哦 OK，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对我觉得是蛮有趣，而且再来是就是对观众来说你不需要你花可能花一样钱，你花一样600块或者400块、
哦、
500块，
但你跟那个演出者的距离
差超多啊，
顿时变一半，
对，一个是50公尺一个是那种3公尺差很多、
哦、其实现在有很 我不知道这个是好还是不好、
嗯、
因为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场馆它一开始建的时候并不是就是剧场 only、
嗯、
有时候可能都是比如说政府单位、
嗯、
它就是做那个一栋有没有、哦、那种多功能的啊，比如说就像文山有没有，文山它其实就是在一整栋是台北市的那种类似像行政什么相关的中心、
嗯、
然后所以文山剧场在下面、
嗯、
那其实相同的状况也包含像是树林艺文中心、
嗯、
它也是小小的剧场、
嗯、
但是它一开始那一整栋就是树林的行政中心，
嗯，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哦，它不是新北的它不是新北市的行政中心，但是它是新北市图书馆、
嗯、
新北市的图书馆它的地下室其实也有一个剧场、
嗯嗯嗯嗯、
对，那我有时候会我们常常会说就是台湾的剧场不够，但 我的想法常常会是觉得它其实数量其实还算多，但是它并不见得适用于目前的演出。
对，其实以前我觉得以前的那个艺文中心还是什么那个剧场的概念，比较像是礼堂。
哦，
我觉得啦、
okay、
我觉得就是。
对
对，
想说啊，我就是有一个舞台嘛。
对啊，反正有人演讲呢、啊，你
就
有灯就可以了。
就是完全走 Peter Brook， 就是你有舞台，你有人，你有观众，
然后整个深度很浅，这样子。
对啊，所以虽然说大家就是拼命的盖剧场啦，
嗯，
对，但是那个通用性在盖的当下可能没有想的那么好，所以很多剧场对那个。剧场表演来说常常都是半场的、
嗯、
对，不过就是也是因为比如像去的树林啊艺文中心或者是新北市图书馆的那种 B1 的都还蛮新的啦、嗯、就是设备也都 还不错啦，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到比如说我不知道舞台深度有多深啊，或者是那个后面的那个、
嗯、
比如说后台管理是如何，
是
这个就要看那个艺文团队他们自己在运作上面选择上面怎么弄，不然对于观众来说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漂亮的，
嗯嗯，
对啊、
嗯、
只是适合的演出就真的会不一样啊。
对，就是应该身为观众来说的话，其实你除了都看大型演出、大型场馆的演出之外，你也可以试试看看一些比较小型空间的，
对，
那个感觉其实真的差很多。然后中小型的啦，因为我们刚前面讲的那前面讲的六个五六个，几乎都是大概100人左右的场地，
对对对
对
对。
那刚刚那个树林艺文中心，
哦、中心
它比较大概是300-400人了，
对
对，算中型
中型的，
水源也是中型的，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多往小型的那个场馆钻，因为就是因为小型的剧。小型的场馆啊，然后所以它在很多在运作啊或者是在弹性上面其实是更大的，
是很大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些更不一样的演出。
对对对。
欸，那来，既然我们刚刚开始聊到顾影杰小剧场，我们用这个做结尾好了。
好
你在顾影杰小剧场看过最印象深刻的演出是什么？还是有很多？
你刚刚直接讲，我直接先想到的东西
是
想到的是那个叫什么，黄蝶南天有一次在孤岭街小剧场做演出，
舞踏，
对，黄蝶南天舞踏团。
哎、哦欸，我还以为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做那个比较偏那个外头的。
对，可是他们有一次就在孤岭街，因为他们大部分做外头的，可是有一次就是在孤岭街演的时候，而且那个叫那个我没有，我刚刚在想
哦，
对对对对，我头往那边没有要讲话的意思。
好的。
那个，好忘记名字，跟千年还是什么千年之王，好像是，好像是懂，对。
千年之王怎么写啊？
还是一千年的千，
对
对，一千年之王还是什么懂，反正类似的、啊，我有这说真的有点忘记，对，总之那一次的印象是，人很多，人非常的多。
他是在孤影小剧场一楼吗？
一楼
塞不了那么多人啊。
对，
一楼大概100，也就100而已啊，90、100，
大概八
十
吧，对，80-90这样。可是塞了127个
啊，那
因为这个团实在太有名，太强了。
对，
然后而且他们的表演啊，舞踏嘛，那他们是因为其实台湾有蛮多。自称舞踏，但其实不是的。
舞踏的
同，对 对, 對、
哦，
因为其实舞踏除了形以外，心内心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对，对舞踏做舞踏的人来说，
是，
对，所以有蛮多团，就是就是学了工作坊之后啊，干嘛，然后就自己
就半路出家了。
对对对
对，
那對那但是黄蝶南天算是就是是非常非常道地的一个，然后他是、
哦、
对，所以。因为一般他们都会在乐声做演出，然后搭帐篷。
对，
那可是那一次他们就是直接在孤岭街做了一个
原来如此。
对，那次、
哦、
人真的非常多，就是坐到很前面这样。可是他们还是就是还是让观众进来，然后这样整个感觉非常对，很疯狂，演出也很好看。
哦，在一楼127个人。
对，我知道，这是我知道有史以来 孤岭街的这个破纪录，那好像没有人没有人破过了，对，
哦，
对，那个在那个地方演出一楼
，OK OK，、嗯嗯、但因为我自己反而自己很难想哎，因为那个看过在孤岭街看过的演出，突然就是你知道，刚拉琴曲招杯丁就是这样奔跑，然后说到底是要讲哪一个？我可以讲一个二楼、嗯，但我觉得那个是灯光设计也很厉害，嗯、对，有林敬彦的演出
哦。
是他的最早他的独角戏
林
敬彦的解离
症、嗯、
对，然后他是二楼，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孤岭街小剧场二楼是一个很漂亮的空间，
对，
然后林敬彦的解离症的他讲了好几个人格嘛，
对，
那我要讲的是其中有一个人，其中他一个人，然后就是坐在孤岭街小剧场二楼的地板上、
嗯、
然后他那一板那他我觉得那个灯光设计真的做的超赞，简单又赞、
嗯、
就是他那个好像是因为是一条道路的那种感觉还是怎样，所以他就是他的那个灯就是演员坐在地板，然后那个灯就是左右闪烁，然后林敬彦就是跟着那个灯左右闪烁看、
哦、
我有点忘记是什么了、
嗯、
是他在奔跑呢还是他在看着过往的车流或什么之类，但那一整个画面就是真的忘不掉，就是到现在我还会印象很深刻、
嗯、
那个画面、
哦、是不是最后有推墙壁的，
哎，好像是、
哦、OK、哦、那我知道，
对，然后他就是这样，因为刚好 那一景啊、
嗯嗯嗯、
就是一直到最后他就会他没有谢幕，然后那一景就会到最后，然后观众离场，他林敬彦应该才离开啦。
OK，
对，然后就那一幕画面就是印象一直很深刻。
嗯、
一来是他几乎是空台，
对，
然后但是然后演员在台上，
嗯、
然后就是一盏灯、
嗯嗯，
然后左右左右的打、
嗯，
然后去代表当下那个表演的情景或什么的。但是那个画面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嗯、
然后就离开的时候想说，嗯、他真的没有要谢幕吗？他真的没有要谢幕吗？对，他还坐在那边，他还没有要谢幕。
嗯、OK，
对。所以就只能说，就是有时候那个繁华的舞台啦，很美、
嗯，
但是这种空空的那种寂寥的感觉，其实也很棒。
嗯，
好的。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一堆剧场嘛，所以大家可以就是那个趁现在就是国旅很旺盛啊，然后你到其他地方玩耍的时候，
哦对哦，下半年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演出哈，
多到
早每个礼拜都至少有50几个演出在全台湾。
对啊，你50几个这个数是怎么？
我是看两天院，我就搜寻这个礼拜有的演出，50几个，我的天
哪，看不完，真的看不完，
啊、看不完
了。对，反正就是大家就是尽可能的把握，因为其实应该目前全世界就是只有台湾有办法这么疯狂的看演出，
真的珍惜珍惜，
对
对
对，希望你到年底，我还不知道今年能不能破百，希望年底可以。
对啊，趁现在还现在疫情还没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对啊，
因为说不定下半年什么那个天气变冷了，突然又本体又有危险了，
是哈，
能看赶快看，
对
对，有花堪折，
持续折，
对。
好的，那就先这样。那几个那个优秀的剧场呢，我会再把它写在那个
没错
agenda上面。
好
哟，好，就先这样子，拜
拜，
拜
拜。